人精子，让王尔烈和鲁慧走在前面，永岩端着枪紧随其后，他自己夹着个半死不活的锅头走在最后。按说呀，那群兵士们鸟枪火铳都有，但他们只是投鼠忌器，一个个端着枪不敢轻举妄动，在后边跟着又像押送是又像送行似的步步尾随。这会儿啊，外边聚集了大概有400多人，灯笼火把把整个恶虎村照耀得如同白昼。看这阵势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，眼睁睁地看着人精子一行出了村子。他们出了村子，大约走了2里多路，就来到了泗水河边。这里没有桥，官道就淹没在水底下，旁边是一步一跨的过河石墩，暗悠悠的河水裹着碎冰残雪从石墩中间潺潺流过。官兵们眼见他们踩着石头过了河，有点慌神了，一个人大声喊着：哎，好汉，说话算数，该放我们的人了吧。人精子情知道，一旦放了那个锅头，官军们就会一窝蜂的扑过来，转脸对永岩说：十五爷，你们快走，我再顶一阵子，你们往那边走，先进山，一进山他们就不敢追了。永岩犹豫了一下：那你呢？人精子跺着脚说：嗨，我的爷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怎么还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我算什么呀，您只管走，我好脱身也一定能找到你们，我只需要拖上半个时辰就成，快走吧。永岩还要说什么，王尔烈在一旁扯了扯他的衣襟：十五爷，这是他的职责，不然那就得我留下。永岩这才不说什么了，牵着慧儿的手一步一跳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。这里是蒙山南麓的一道百里峡谷，北边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直通龟蒙顶，南山是圣水峪，千沟万壑纵横其间，下面就是泗水河。三个人惶惶如漏网之鱼，茫茫似丧家之犬，加之天黑夜暗，道路难辨，过了河5里就下了官道，只好摸索着往前走。大约走了2个时辰，永岩才停住了脚步，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喘息着说：哎，大概不要紧了，咱们坐下歇歇吧。于是三个人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来了，一时间谁都没说话。这时候正是大冬天的，刚才慌着赶路，三个人都走得一身大汗，一旦坐下来落了汗，被寒风一吹就觉得奇寒难当啊。定神四望，他们这才知道原来是钻进了一个山口，因为天阴沉沉的，月会星暗，朦朦胧胧看出来东西两边都是大山，虽然算不上悬崖峭壁，但高高的耸立在灰蒙蒙的苍穹下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压抑感，加之山上古木参天，怪石嶙峋，寒风一吹沙沙作响，给这本来就很诡秘的暗夜平添了几分恐怖。鲁慧坐在石头上，双手抱着肩膀，兀自瑟瑟发抖。王尔烈见永岩和鲁慧都不吱声，沉吟了一会儿问：慧儿，咱们的官房文书都没丢吧？鲁慧可能是冻的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。没丢，我来不及缝鞋子里，在我挂襟里呢。那十五爷的印呢？啊，也在，真凉啊，我揣在贴身小衣里了。咱们还有钱没有了？嗯，那就算还有一点吧，是十五爷在黄花镇赏我的一只钗子，可能能换2吊钱。
嗯，2吊也不算少了，只是如今在这深山老林里到哪儿去兑换呢？
因为见永琰一直没言语，所以又问：
十五爷，怎么样？乏了吧？这样坐着怕要冻坏的，还能走路吗？
永琰叹了口气，说话的声音显得有点忧郁。
唉，
眼下是又乏又冷，不过我里边穿了一件狐皮背心，还勉强支撑得住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我一会儿想皇阿玛，一会儿想额娘，一会儿又想济南，一会儿又想眼前咱们穷困潦倒，光怪陆离，变幻莫测，又像做梦又像演戏，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。
王尔烈笑着说：十五爷说的不差，以您这样的身份受这样的磨难也真是人间罕见。我原想在黄花镇受了一场惊吓了，往后再不会出那样的事了，没想到又来了个恶虎村。不说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大道理，我的童年郑板桥送我一幅字，写的是吃亏是福，也蛮耐人寻味的。有些个学问呢，是书本上学不来的，自己亲身经历磨练出来的学问恐怕会更有用一些。
永琰点了点头说：
嗯，是啊，王师傅讲得透彻，郑板桥的那幅字我见过，他是个有意思的人。皇阿玛之所以给阿哥们都分派差事，就是有个历练的意思在里头。
刚说到这儿，不妨鲁慧惊呼一声：呀，有狼！他一下子就扎在永琰的怀里，缩在他腋下，浑身抖成一团。王尔烈和永琰就像被按动了机关似的，一下子跳起来。永琰已经拔枪在手，顺着鲁慧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离他们五丈远的山道上的确有个小牛犊大小的黑乎乎的东西在蠕动。因为山口逆风，这畜生没听到山坡上有人说话，摇摇晃晃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警觉地站住了，一双酒杯大小的眼睛微微闪着蓝光，一动不动地看着这边。还是鲁慧眼尖，小声说：
十五爷，不得了啊，这是一只豹子，嘴里还叼着个什么，不知道是羊还是什么，看不太清楚。
见永琰端着枪瞄准了他，王尔烈在一旁说：
十五爷，先别开枪，看看他动静再说。三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手心里都攥出了汗，和那个豹子就这么对峙着。足有一袋烟的功夫，那畜生喉咙里咕哝了一声，甩了一下尾巴，极不情愿的转身钻进丛林里了。一阵响动之后，渐渐的远去了。
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三个人悬着的心这才松弛下来。
王尔烈拍着脑门说：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好险哪！
慧儿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，也说：
阿弥陀佛，哎呀，这是山神在保佑我们十五爷，谢天谢地。
虽然只是一场虚惊，但此地不宜久留，眼见天色更暗了，这大概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道路难辨，前面又是下坡路，更加难走了。王尔烈走在前面，永琰居中，拉着鲁慧的手一步一步往山下挪。猛然听见一声鸡叫，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儿，看来啊是离村子不远了。又走了一阵子，出了一身大汗，天也渐渐亮了。透过晨曦放眼望去，三个人仍然是在万山丛中，半山腰处横着一个小村庄，八九户人家一字排开，都是柴门茅舍，房后就是一层层的梯田，屋前一条狭窄的小路蜿蜒通往山下。环顾四周，原来三个人都站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上，仔细一看，中间还有田埂，这才知道原来是山腰间的一片稻田。回眸再看来路，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这哪是什么道路啊，
怪石嶙峋，荆棘丛生，是一条依着山洪泄道修的石头小路，天梯一般直插云霄。三个人对视一眼，不仅都暗自咋舌，真不敢相信昨天夜里是从这条道上走过来的。转眼之间天已经大亮了，王尔烈觉得这里亮得早，沈铎地势才明白，原来这个村庄地势特别高，东边是开阔山口，西边南北两峰间山梁平缓，是个朝阳的地方，天赐的一块风水宝地，家家门前柳树成行，空场上柴草成垛，篱楼锄头风车碾盘，农具那是一应俱全。因为时间还早，家家柴门紧闭，整个村庄如同一叶小舟沉寂在朝霞之中，显得那么祥和，那么静谧。王尔烈心中一动，不由暗想，哎呀，这可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啊。永岩却兴奋地说，山重水浮一屋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哎呀，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。鲁慧儿看着俩人的狼狈相，王尔烈一身绛色的袍褂上挂了好几个三角口子，左一片右一片的挂在身上，一说话一动呢，浑身破布乱飘。永岩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乱蓬蓬的发辫上粘的都是草结，脸颊上还挂了一条细细的口子，腰间的子弹带半悬着，两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，上字不觉的。鲁慧刚要笑，忽然想起来自己八成也是这模样，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裤脚扯破了老长的一道口子，棉鞋也绽开花了，急忙去摸衣襟儿。官房文书还在，这才放了心，用手理了理头发，一边帮永岩拍他身上的灰尘，一边对王尔烈说，王师傅也收拾收拾吧，难道说这山上有煤，怎么都弄得灶王爷似的。永岩和王尔烈这才留意对方，不由都笑了，但是也真没法子收拾啊，只是用袖子擦擦脸，拍打一下身上的灰土而已。过一会儿就听见村子里有了动静，永岩笑着说，咱们眼下最要紧的是填饱肚子，歇歇腿脚，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，才好做下一步的打算呢。王尔烈兴奋地用手一指说，哎，十五爷你快看，那边有人出来挑水，只要村里有炊烟那就有饭吃，十五爷走，咱们这就讨饭去。还是鲁慧的眼尖，指着村头一户人家说，哎，我看见了，路口那家烟囱冒烟了，我们就去他们家吧，要是再有什么风险，逃跑也便当一些。鲁慧说着帮永岩把子弹袋掖进挂襟里，系在腰带上，又说，爷还是把枪别在腰里吧，不然的话让人家瞧见了还不得吓得咋呼起来啊。一会儿收拾停当，鲁慧看看还是不成模样，可是也没法子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待会儿进了人家有针线就好办了，趁着早上人少我们去叫门吧。三个人走进村里，一轮红日已是冉冉升起，红色的朝霞给大地带来了一丝暖意。村里的水井在道场西边，有两个汉子正在打水，听见狗叫只是回身看了一眼，仍然低头打水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稻田，踏着池塘上的冰上了岸，径直来到最东头一家的门前，轻轻叩响了院门。一会儿院子里就传来了一阵鹅叫声，接着就听一个老太太在里边问，是谁呀？鲁慧看看王尔烈，上前笑着说，啊，我们是过路的，夜里遇上了劫道的，逃到这里，大娘您行行好，留我们吃顿饭吧。里边静了一会儿，老太太没答话， 却听一个毛头小子高声说，太婆是过路的，要在咱们家吃饭。三个人这才知道老太太有点耳背重听，互相对视间，只听老婆婆咳嗽一声说，
嗨，谁能背着房子走路呢？石头，快给客人开门。
小石头一边轰着鹅，一边跑过来开了院门。三个人这才看见这个小石头大约七八岁的年纪，穿了一件不大合身的大棉袄，头上扎着一个冲天炮，瞪着一双忽灵灵的大眼睛打量着三个人，半天才回身说，
太婆，他们是从凉风口过来的。
又冲三个人点点头，爽快地说，
快进来吧。
老太太正在屋门口摘菜呢，已经站起身来，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眼前这二男一女。
哦，来了，快躺屋里坐吧，水已经烧开了，石头，快给客人泡茶。
他爷爷打水去了，一会儿回来就下米做饭。
哎，出门在外实在是不容易哦，不被逼到绝路上，谁肯夜走凉风口呢？不易呀，不易。哎，快坐，坐呀。
三个人坐下，这才打量这家农家小屋。三间低矮的茅草房是打通了的，一明两暗，全都是用石板垒起来的，泥皮封得严严实实的。因为朝阳又在村口，并不显得阴暗，就连院子里的鸡鸭鹅舍也都是用石头砌成的，院子里石桌石凳石墩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柴草剁得整整齐齐，让人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个勤劳善良的人。三个人顿觉心里踏实了许多。永岩见石头忙着在东边灶间添柴加水，就问老太太，
老人家贵姓？
啥？
慧儿大声说，
问你姓啥？
哦，呵呵，俺姓石，石王氏，他爷叫石栓柱，打水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鲁慧又问，
老太太，您老多大岁数了？
这回老太太听清楚了，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99了，早就该死了，棺材板预备了多少年了，坟坑也刨好了，可就是死不了。哎，老不死，老不死哦，越老越不死，阎王爷不收，你说这有什么法子呢？
三个人不由惊异地对视了一眼，看上去这位老太太无论如何也不到80岁呀，想不到都99了，竟然如此高寿。小石头提着个茶壶给每人倒了一碗茶，笑嘻嘻地说，
快尝尝我们山里的野茶，是山上的黄芪叶子做的，太婆说可败火呢，快喝吧。你们别听我太婆的，她今年111了，明年你再问她还是99。
三个人惊得瞠目结舌，谁也不敢相信。王尔烈掐着手指头算了算，大声问，
老人家，吴三桂你知不知道？
啊，吴三桂，哎呦，知道知道，还有耿王爷尚王爷一块齐烦呢。哎，到处都是兵啊，那年月不好过，一亩地要缴五斗军粮，那年我17刚出阁，他大爷爷还没出世呢，那世道不好，一斤盐要一斗米换，豆腐涨到7文钱，我坐月子只吃了一斤豆腐，连红糖也没有，造孽呀造孽，我活了99岁，再没经过那样的年月。
他说的是清朝开国之初的三藩之乱，看来他还真是111岁的老人了， 不知是年头活乱了，还是因为民间有什么忌讳，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99岁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能活这么大岁数，那也算是奇迹。趁他说话，鲁慧找石头要来针线，站在永年的身后给他缝补褂子。过了一会儿，石头的爷爷回来了，他看上去有60多岁，身材虽然不高，但却很敦实。他后边还跟着个40多岁的汉子，挑着一担水。小石头撒着欢的迎上去，七叔七叔，一边叫一边忙着帮着掀缸盖，又说，
爷，来客人了，是从凉风口过来的。
老栓柱只冲三个人点头笑了笑，回身对那壮年汉子说，
山娃子，到你四婶屋里去一趟，就说有客人，叫他烙几张饼送过来，跟石头二哥说，太婆这里有客人要碾米，驴就不能下山驮盐了，明儿再说吧。
哎，壮年人把水倒在缸里答应着，冲三个人笑了笑就走了。老栓柱这才对三个人说，
嗨，白桶不小心脱了钩，井边啊都是冰太滑，就叫他七叔帮着捞上来了，嗨，我如今也不中用了。
功夫不大，老汉端出饭来了，是煮的黏糊糊的小米粥，焦黄喷香的玉米面窝头，酸辣萝卜干，油盐黄豆，红椒酸菜，还有一盘豆酱，一碟子葱白。虽然是山村农户的粗茶淡饭，却也是热气腾腾，琳琅满目的。三个人连惊带吓奔波了一夜，早已是饥寒交迫，看着这桌饭菜真有些垂涎欲滴了，但是都自今身份，只好忍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见一个壮年妇女端着一盘白面葱花饼过来了，香味扑鼻，诱人食欲。老栓柱见他放下盘子要走，急忙叫住了他，
他四婶，你就在这儿替我陪陪客人，我待会儿吃完就得上山，山上下了夹子呢。
一看这个妇女呀，那就是个爽快人，也不客气，笑呵呵的坐下，大大方方的招呼客人。
啊，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怕早就饿了吧？到了咱山里呀，就别客气，来，咱们开吃。
我三哥他就是这样，见了生人就出汗。
老祖宗，您吃什么呢？还是萝卜？
嗨，我烙的葱油饼可香呢，来一张。说着就递过去一张饼，老太太却推开了。
哎呦，你就别管我了，招呼客人吧。
永言早就饿了，拿过一张饼，学着会儿的样子，也抹了点酱，卷上几根葱白，咬了一口，立刻称赞，
嗯，果然是好。
四婶一听笑着说，
什么？
果然？
哦，原来这饼子在你们那块叫果然呐！
哎呀，这名字真好听，又排场。众人听了都笑了。于是众人边吃边聊。这四婶啊，那可是个能干的主，手一份口一份，手脚麻利又十分健谈，加上小石头跟着搅和，气氛热热闹闹的。闲话间三个人才知道，这个村庄就叫凉风口，9户人家都姓石，石王氏就是这儿的老祖宗，由各家呢轮流供养他。从凉风口下去10里山道，沿途还有2个石家村，也都是石家子孙，谁家做什么好吃的，那都得孝敬这位老祖宗。因为山太高了，官府征税只征到下面2个石家村，凉风口呢从来没有征税这一说。永言他们三个人昨天夜里是又惊又吓又冷又饿，如今到了这农家小院，都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。